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第八章，今天我们要从21节读起。对那个行淫时被抓的妇人，耶稣对他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这话也说出主对每一个愿意跟从他的人的期许。一方面，我们过去所犯的罪，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下，只要我们认罪，都已经得着赦免。但更进一步的，主盼望我们能够脱离罪的权势，能够从罪的辖制中得着自由，可以不再犯罪。对于脱离罪的权势，实在是不容易。约翰就用第八章12节开始，一直到结束59节，记载了耶稣和犹太人一段非常长的对话。一方面告诉我们脱离罪的权势的道路，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看见这并不容易。因为要结束的时候，59节我们就看到，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耶稣。也就是约翰记载了这么长的一段对话，而结局却是负面的。这些犹太人几乎要信了，最后却要拿石头打耶稣。其实这么一段长的经文中也解答了我们的疑惑。有时候我们跟人传福音，到福音朋友几乎要相信了，好像也做了决志了，结果一段时间之后，不仅生活上没有见证，甚至于又回到比以前更坏的光景，我们不禁会怀疑他是不是真的信了。其实答案都在这段经文中。耶稣一开始在12节就点出了脱离罪的权势的方法。首先你要认识主，主是世上的光。接着你要决志来跟从主。你愿意跟从主，就带出两个结果。第一个，你不在黑暗里；第二个，你得着生命的光。其实这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经历，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之后，不仅过去犯的罪得着了赦免，并且在现在的生活中有一些脱离罪的辖制的经历。当然我们都还不完全，我们都还有很多没有胜过的罪，但是我们必须在这一条成圣的道路上。其实这也是马太福音28章19节20节大使命的真正含义。里耶稣说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而不是说你们去传福音叫万人得救。耶稣更进一步，是要每一个相信蒙恩得救的人要成为主的门徒，就包括两部分。第一部分就是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真真实实确定他们蒙恩得救了。第二部分呢，就是要教导他们遵守主一切的教训。而结果呢，就是主要常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许多基督教的机构就把这大使命简化成传福音带人受洗，而忘记了真正的大使命是叫人做主的门徒。除了受洗之外，还要明白主的教训，就是要好好的读经，并且愿意遵守主的教训。耶稣做了这一个伟大的宣告之后，从13节到30节，我看到耶稣与众人的谈话，重点是要他们能够认识主。到了30节，就有一些人信他了。从31节开始，耶稣就对那些信的犹太人继续的讲论，要他们不仅信，并且要来跟从主，愿意遵守主的道。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好的示范，一个真正合适的传福音，不只是传福音让人口头相信，并且要愿意遵守主的教训，这才是真正的完成大使命。在13节到30节这一段要他们能够认识主的经文中，先强调父差耶稣基督来，并且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你必须认识主耶稣基督，你才有可能认识父神。接着从21节开始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要去了，你们要找我，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，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让我们看到耶稣不仅是被父差来的，有父为他做见证， 他还要再回到父那里去。这里的回到父那里去，是耶稣预言有一天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并且要从死人中复活，最后升天回到父那里去。接着他就对犹太人说，你们要找我，这里讲的是未来事，就是当耶稣基督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，这些人将要找基督，并且他们都要死在罪中，这也是在未来事。所以他就说，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，因为在耶稣的被差来到地上之后，他又回到父那里，中间所经过就是他的死、复活和升天，借着他的死偿还了我们的罪债，我们的罪就都得着了赦免，而借着他的复活和升天，他赐下圣灵来，这圣灵的内住能够帮助我们脱离罪的权势，能够从罪的辖制中得着自由。如果你不在他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，如果你丧失了这样的机会，将来你要找你找不到，而结局呢，就是你要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因为你没有脱离罪恶的权势，没有从罪的辖制中得着自由。22节，犹太人说，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，难道他要自尽吗？耶稣对他们讲属灵的事，他们完全听不懂，他们一直停留在物质的层面，仅只看事情的表面，并且在自我本位的思想误解了耶稣的话。耶稣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，他们就以为耶稣要自尽，因为他们自以为是亚伯拉罕的后代，而他们都要上天堂，并且认定耶稣要去的地方是地狱。在犹太人的传统中，一个自尽的人是不能上天堂，要下地狱的，他们才会有这样的认为，以为耶稣要自尽。23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是从下头来的，我是从上头来的，你们是属这世界的，我不是属这世界的。耶稣就马上点出了他们的源头不一样，他们是从下头来的，他们是属地的，他们是属世界的，而耶稣呢是从上头来的，耶稣是属天的，是属灵的。在物质的观念里，在属世的逻辑里，你不能认识属灵的事，因此你就没有办法理解耶稣所说的话。24节，所以我对你们说，你们要死在罪中，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，必要死在罪中。虽然他们听不懂，耶稣还是再重复了一次，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，就一定要死在罪中。希腊原文里并没有基督这两个字，所以如果直接翻译是你们若不信我是，必要死在罪中，那文法读起来好像不合常理，但犹太人听得懂，因为在旧约他们神的名字就是我是，你们若不信我是，这个我是就是神的名字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已经正面的对他们说，他就是神，就是曾经向摩西启示 I am that I am 那位自有拥有的神。他们如果不相信耶稣是基督替他们偿还了罪债，来带领他们脱离罪的权势，如果他们不信，他们就要死在罪中。当然对于耶稣这样的宣告，他们马上就问说，你是谁？耶稣对他们说，就是我从起初告诉你们的。这句话希腊文不好翻译，或许我们可以翻成，岂不是我从起初就告诉你们了，你们现在还问我是谁，我已经讲了那么多次了。接着26节，耶稣继续说，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，判断你们，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，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，我就传给世人。耶稣再一次强调，他是被父差来，而他在父那里所听见的，他就忠实地传给世人，而他现在所讲论都是从父而来的，而在他的讲论中还满了判断。如果他们谦卑地听从了他的讲论，接受了他的判断，他们就能够得着救恩，就不至于死在罪中。27节，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，因为他们一直没有办法脱离物质 世界的层面。因此当耶稣对他们讲到天上的父，他们根本听不懂。耶稣对他们还是满了怜悯，也许就继续更进一步的启示。28节，耶稣说，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。现在讲他们听不懂，他们不愿意信，耶稣就预先留了一个伏笔，有一天你们要举起人子，就是说有一天你们要把我钉在十字架上，到那时候你们一定会知道我就是基督。跟前面一样，这句话的希腊原文里并没有基督基督这两个字，就是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。耶稣刻意使用这个词提醒犹太人，他就是旧约他们所明白的那个神， I am that I am。 到我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天，你们要知道我就是那位自有拥有的神，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自己做的，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。耶稣再一次强调，当子来到地上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凭着他的自己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照着父的教训。这一节很清楚地告诉这些犹太人，他就是那我是，他就是基督，并且他不凭着自己行事，他完全遵行父的旨意。29节，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，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虽然他是被父从天上差来的，但父差他来之后，父一直与他同在。因此当耶稣在地上并不单独，他一直有父的同在，因为他常做父所喜悦的事。耶稣在地上的一生是每一个基督徒最好的榜样，他每天的生活行动为人处事都一直活在与父不间断的交通当中，父一直与他同在，因为他一直都做父喜悦的事。我们为什么经常缺乏神的同在呢？因为我们经常偏行己意，当我们照着我们的肉体做一些我们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其实这个就是罪了。而罪是一个绝缘体，就把我们与父神那亲密的交通隔绝了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当我们在生活中的行为举止配不上神的荣耀，我们就犯罪了。因为我们犯罪，我们就失去神的同在。而耶稣在地上，他一直做每一件讨父喜悦的事，因此他能够一直与父神同在。耶稣讲得这么美，讲得这么高。30节，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就有许多人信他。这一节不好懂，你所说的信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有一些圣经学者根据希腊文的时态，说这里他所说的信是开始相信，因为这里所说这些信他的人，在接下来的经文中接着耶稣继续的与他们对话，最终的结局却是他们要拿石头打耶稣。因此对于一个人的信，我们要把它想成是一个过程。一个基督徒他相信的过程中是有一些阶段的。马太福音13章3节到8节是耶稣所说的撒种的比喻，里告诉我们有四种人，就是听了道之后对道的反应。有一些是撒在路旁的，有一些是撒在土浅石头地的，有一些是撒在荆棘丛中的，有一些是撒在好土上的。一方面来说，这是指四种不同的心而说的，我们经常把它比成四种 不同心态的人。如果我们反观我们自己的经验，其实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信的过程。别人传福音第一次听了就相信就蒙恩得救的，真的还是少数。可能你听了很多次福音，那个道都像撒在路旁被飞鸟吃尽了，因此你从来没有相信。后来有一次跟着你的环境，你的心变成了土浅石头地了，听到福音觉得很好，欢喜的领受，我却没有跟，碰到逼迫，碰到苦难又跌倒了。这个人得救了没有呢？其实我们不知道。也许30节所说信他的人，就是这些土浅石头地的。或许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心变成荆棘丛了，听到了你领受的种子也开始生长了，结果却是长在荆棘丛中， 没有办法胜过今生的思虑和烦恼。如果没有办法结识，就是得救却不得胜的基督徒。当然，最后一种，举在神的恩典中，你的心成为好土了，就可以结识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，我们就比较能够理解《约翰福音》所记载的这段经文。这许多相信耶稣说话的人，他们的心或许就是土浅石头地，听了觉得很好，马上欢然领受。而耶稣呢，却不让他们轻易的过去。31节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：“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你们听了觉得好，觉得愿意相信，这还不够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要常常遵守我的道，这样才能够真正做我的门徒。”我们必须跟耶稣学习。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，人家觉得好，愿意相信，很快的带他做节制，并且为他受洗，之后让他自生自灭，如果很多人就因此而流失了。对于这些觉得好愿意相信的，耶稣马上带他们下一步：“你们要遵守我的道，这样你们才能够真正做我的门徒。”32节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耶稣说：“你们要遵守我的道，要做我的门徒，然后你们就能够认识真理，而真理呢，能够叫你们得以自由。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。”这句话几乎已经成为英文的谚语。我们也经常听到很多政治人物也都用这句话，尤其最近假新闻横行，一件事有几个不同的说法，人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事实，其实就经常有政客说：“我讲的是事实，而这事实呢，能够叫你得以自由。”但其实耶稣这里所讲的话完全不是那个意思。上半句是说：“你们要遵守我的道，你们要成为我的门徒，这样呢，你们就能够认识或晓得真理。”这里真理有两面，客观的一面，说出耶稣就是那太初原有的道，他是根据父的旨意、父的计划而来到地上完成救恩，他就是那客观的真理。而另一面呢，他又是那主观的真理，就是耶稣对他门徒所说的：“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”一方面，耶稣是从太初就有的道，就是 Logos； 另外一方面，他又是应时的话 Rhema， 我们可以经历，可以享受，可以得着供应。如果你们认识我，成为你的主观真理，可以带来你生命的供应，而让你的生活能够合乎我客观的真理，因为这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，就是从罪的权势下得着自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这也应该是我们传福音的方式，让慕道友听到福音觉得很好，愿意相信，我们就必须马上带他们到下一步，要立志愿意遵守主耶稣基督的教训，愿意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。我们生活中，我们慢慢的来认识基督，并且基督经历基督，你认识多少，经历多少，就让你得到多少程度的自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从罪的权势下得自由，是一天就可以达到的事，而是经年累月，借着我们对基督的认识越来越深，对基督的经历越来越丰富，我们从罪的权势下得自由的程度也就越来越高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再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不仅你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，偿还我们的罪债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你还赐下生命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带领我们过每天的生活。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且给我们这样的渴望，愿意每天来到你的话语面前，借着读经，我们越来越认识你，也越来越经历你。帮助我以更多把我的主权出来，以顺服神的旨意，我能够因为认识真理，在认识真理的过程中，耶稣基督的品格能够主治在我身上，自然就逐渐的从罪的权势中得着自由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